今天是2006年的最后一天，这2006年我们也看到发生许多的事情，大大小小的事情，有的事情很如意，有的事情不顺利，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神仍然与我们同在。主耶稣说，人生在世总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我们就再一次为此献上感恩。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的第二本书是什么书啊？有谁可以跟我讲？出埃及记。哇，你很熟。我顺便要做个广告，今天你们回家的时候一人可以拿一本那个2007年的月历，那个上面每一天他都有教你说读经读什么经，那么你就照他的，一年你就可以把圣经读完了一遍。我自己做过不止一次，所以我觉得很有帮助。所以刚才Tony说，我们圣经第二本书是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是记载着上帝他使用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入旷野，他的最终的目的是要进入迦南美地那个牛奶以蜜之地。在中间的路程呢，我们常常把它比作是说我们神子民的灵程经历，或者是我们说这是基督徒的心历路程。如果说您信主了有一段时间呢，你就会发现刚信主的时候呢非常美好，这个神好像我们生日一样，就给我们一个生日礼物，凡事顺利，万事亨通。但是慢慢的呢，神就要开始来操练你了，就好像摩西带以色列民出埃及一样。当他刚出来的时候，大家欢喜快乐，数百万乌合之众进入到旷野里面，在他们认为呢大概3个月就可以走入迦南平原去了。但是足足走了多久呢？40年。哇，就看到了神的操练在他们的身上要怎么样的操练呢？我们再一次说感谢神，因为神他有他的美意。当我们看出埃及记第13章到第19章的时候呢，他记载着以色列民过红海，然后入旷野，在旷野里面40年，经过了42站。我们刚才唱那首歌啊，最知心的朋友说，在我们人生的小站，主的手总是缠拉着我。在以色列民40年42站，神的手也是缠拉着他们，神用云柱火柱带领他们走在旷野地，结果走着走着最先来到了红海。红海呢真的又宽又大，水又深，眼看呢过不去了，后面埃及的追兵又来了。这个时候老百姓就开始呼天抢地了，这个时候摩西也就开始向神呼求，神说你把那个杖向天举，向水举，那个海为你而分开来的时候，百姓欢呼，就这样子就走过了红海。但是当埃及的追兵跟着下到红海里面的时候，神就把海水合起来了，结果就把埃及兵全部淹死掉了。当摩西跟以色列民来到红海的时候，看到后面追兵来的时候，在人看是什么？是死路一条。但是圣经上面说神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们的神在我们的生命中，他常常要让我们知道谁是神，谁是那个掌权作王的神。我常常说我们信的神不一样，我们不是说向他拜向他求，然后看我们多诚，看我们做了多少，他就把那个祝福给我们，把那个恩典给我们，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的神他是要我们跟他建立一个关系，让我们跟他有一个关系，就好像我们父子之间的关系一样， 就好像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一样，当我们夫妻有了关系的时候就没有关系了，犯了什么错的时候太太也不会骂你了。我记得最清楚，我以前刚结婚的时候关系还不好，动不动忘记去倒垃圾了，太太就要说我一顿。如果说忘记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太太就要臭我一顿。但是慢慢关系好的时候呢，就没有分这么清楚了。我有的时候需要炒菜的时候我也炒菜了，如果太太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也要伺候她的时候我就伺候她了。不是说这个事情是你要做的，那个事情是我要做的，就分得没有那么清楚了。神也是与我们这个样子，当我们跟神建立了一个关系的时候，你就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你就与他更亲密的，当你向他祷告求的时候呢，他就赐给你了。感谢赞美主。所以在人看是死路一条，这红海就为他们而开，红海也为他们而合。这个神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过了岸就带着以色列民，摩西就称颂赞美神，他唱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他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遵从他。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呢？摩西的姐姐米利安也应声唱和，这个在出埃及记里面他是说摩西与米利安之歌。神带领他的子民在各种困苦患难之中都会经历到神与他同在，神的保守还有带领的。现在我们就请来，如果您愿意，让我们来翻到出埃及记，如果您愿意，第十五章，出埃及记第十五章就在很前面啊，第二本书，出埃及记第十五章，你如果愿意翻到第二十二节，十五章二十二节，谁可以跟我讲我们的圣经第几页？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二节，六十七页。好的，谢谢您。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七节，让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请。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苏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我就不将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他们到了以林，在那里有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好，我们读经就读到这里。我们刚才看到摩西带数百万乌合之众过了红海，入了旷野，结果在旷野里面走了三天找不着水。我禁不住要想说，刚才他们还在称颂神的伟大，亲眼看到神迹发生了， 还在说，哦，神你真伟大，我要称颂你，我要赞美你。而且他们仅仅是跟着神的云柱、神的火柱，也就是说他们跟随神的带领而往前行的时候，来到了苏尔的旷野。什么叫旷野？旷野就是说没有水，没有吃的，没有阴凉，没有树，这叫做旷野，一个沙漠地。他们既然是紧紧地跟着神走的，为什么会找不到水喝呢？这个时候百姓是又饥又渴，免不了就怎么样，怨声载道。有的时候我讲说，这不是有点像我们吗？换了我们，我们可能更糟糕。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当我们绝了志，信了主，受了洗，我们就以为从此就怎么样，恩典不断，祝福满满。但是怎么会又没有万事亨通呢？怎么会又碰到这样子的事情呢？怎么会还有苦难呢？他说有一个人，他万事亨通。万事亨通就是说做什么都很如意，英文是讲说 everything going my way。 所以他就赞美神，他说，神啊，我谢谢你使我能够随心所欲，使我能够凡事顺利，使我能够万事亨通。结果他才这么赞美完呢，第二天就发生了一个大车祸。哇，他就禁不住说，神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你不是使我凡事亨通，万事如意吗？怎么就让我发生这个事情呢？你不是让我 everything going my way 吗？这个时候神就向他讲话，神说，如果不是因为我保守你，我带领你，你随心所欲 everything going your way 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如果只是要说按照我想要的来做的时候，我们真正不是福气，真正祸患就要来了。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有他的带领，神知道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他喜欢吃糖，但是你做父母的可能给他每天吃糖吗？不行的嘛。因为糖虽然好吃，但是我们生命中不能天天吃糖的，牙齿都烂掉了。我以前有的时候开玩笑，我说我这么老了牙齿是最好的。为什么会牙齿最好？因为我从小没有糖吃的。当你没有糖吃的时候呢，你的牙齿就比人家好保养一些了。感谢赞美神。这个以色列民在旷野里面找不到水喝，走了三天的时候开始咽声载道的时候，就在这个紧急的关头呢，忽然这个前锋的探子赶回来报告说，前面有水了，他们找到有水的地方了。这个时候妇孺老弱男女老少就开始怎么样，就开始欢呼赞美神了，而且连蹦带跳的，大家都往前冲了，数百万之众啊。我相信啊，瘫子、生病的、走路走不动的，这个时候有的开始冲啊，都往前跑的，飞奔啊，说不定跑得比谁都快的，而且是连爬带滚的，就这样一头就冲到水里面去了。结果才发现那个水是又苦又毒啊。哎呀，我想想看，你如果冲到水里面然后开始喝，结果发现那个水是苦的，你怎么样？呸呸呸，就拼命呸呸呸的，就连天了，数百万的人就开始在那边呸了。我就心里也想说，我们人生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当我们碰到事情不如意的时候，好像来到旷野地一样的时候，走了三天没有水喝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好就拼命的努力想要来找到水喝，想要找一条出路啊？因为人生走到那个尽头的时候，好像没有路可以走的时候呢， 哎，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哦，好欢喜好快乐，哎呀，神又让我开了一条路，神又给我走上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去的时候，但是你发现，哎呦，那个并不是什么好地方。就好像以前我工作啊，总是在高科技里面要追求那个最先进的，或者是说那个老板对我不好，薪水不给我加，工作给我做的多啊，心里面就很苦恼的时候，就想要换一个工作，就想说神啊神啊，你给我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吧。哎，就让我找了一个工作，我就换了一个工作，就把我的老板 fire 掉了，就跳槽的时候，但是到了另外一个工作才发现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的时候，就好像以色列民一样，他们来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喝的水发现是苦的水的时候，三天没有喝水，喝到又苦又毒的水的时候，心里面好难过，而且呢又开始怨天尤人了。这个保罗说啊，我的老我如果没有死透的话，苦就出来了。保罗说，苦啊苦啊，谁能叫我脱离这必死的身体呢？谁能叫我脱离这个该死的肉体呢？但是保罗到底是比较更灵的人，神在他身上有更大的恩典与祝福与他同在。保罗跟着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这样看来，我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这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要克服的一件事情。我们的生命有各式各样的善，以色列人在旷野只有42善，那还不多。我们生命中，我跟你讲，你的善绝对不下100善，你一年总要碰到几十个你生命中必须要做那个重大决定的，那会影响你一生的。我老实讲，我从今天往以前看，如果时间能够倒流，那该多好，我能够做的事情就都不一样。我有的时候想说，以前我做了什么事情啊，真是做的不对。我现在常常喜欢存了一个认罪悔改，一个懊悔的心，求神来原谅我。当然呢，神在我们的生命中，神带领我们往前走，神要我们忘记背后的，努力面前的。过去的就是过去的，那个苦难只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的一个磨练。这个百姓也是这样子，以色列百姓，他们来到摩西的面前说，我们喝什么呢？圣经上面说，他们就开始 murmuring， murmuring 的意思就是开始怎么样，抱怨，不断的抱怨， murmuring murmuring murmuring， 就是我们喝什么呢，我们喝什么呢，我们喝什么呢。我跟你讲，苦读的人常常喜欢不住的抱怨。其实抱怨呢，看来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抱怨造成的伤害不亚于争吵打闹，不亚于争吵打斗。你要知道，这个百姓来到神的面前，来到摩西的面前，他们向摩西抱怨，我们喝什么呢？是不是我们跟着神走，找了三天这一点水都没有，现在好不容易找到有水喝，为什么这个水又是苦的呢？百姓甚至于说，或我这是我在那边猜想啊，我又不是要喝什么葡萄美酒，我只是要喝一口怎么样救命的水，怎么这一点都做不到呢？还讲的也是蛮有道理的，是不是？我们还不是这样子吗？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我们常常是想说，譬如讲我有的是讲，我又不是要做什么大事情，对不对？怎么连一个差事都没有呢？ 连混口饭吃、糊口饭吃的差事都找不到呢？或者是说，我们说，哎呀，我又不是要得什么奥林匹克的十项全能的金牌，我只是要，哎呀，能够走路，能够走得动，气喘不喘的这么厉害，连这么一点我都做不到吗？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开始抱怨。你要知道，神在我们生命中有很奇特的目的，神有很特别的带领。神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我们讲说，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容易呀、啊，并不难呐、啊。神只用十个灾，法老王最后终于说：“请你们请走吧。”但是，把埃及从以色列人的心中带出来就难了。这就是神要做的，神要我们学会的功课。保罗说：“如果劳我不死透，就苦了。”这就是神在旷野地要叫以色列民学会的一个功课。我自己想说，如果我能够越快学会这个功课，我的生命就甘甜了。马拉的苦水其实不苦的，你要知道吗？我们刚才读的经，我们也看得出来，当百姓向摩西抱怨的时候呢，摩西怎么样？摩西就向神来呼求。我们在生活上、生命中有了困苦患难的时候呢，愚蠢的人就喜欢指责别人。我最喜欢讲说，当我们指责别人的时候呢，我们一个指头指着人家，四个指头指着，三个指头指着自己，然后这个大拇指就向下栽了，这一头就窜到地狱去了。但是摩西他没有抱怨，他赞美神，他向神呼求。当我们赞美人的时候呢，我们这样子赞美人是吧，举个大拇指，我们四个指头对着自己，然后一个指头对着天，我们就一头就窜上天去了。我们向上看跟向下沉，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当你在马拉，当你向下沉的时候呢，你就沉到苦毒里面去了。当我们向上升的时候，我们就升到神的荣耀之中的时候。所以摩西向神呼求，而不是向人抱怨。当然了，我不是说你有什么事情的时候都不要来找人了。我也是讲过这样的事情。当男人碰到事情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怎么样？解决他。如果是解决不了的时候，就躲到防空洞里面去了。我的防空洞就是我的电脑，我有事情的时候我解决不了，我就跑到我电脑上面去，一切都忘记了。但是女人不一样，女人碰到有困难的时候，她第一件事情她就是跟人家分享，跟人家诉苦。这个其实不要抱怨就可以，诉苦是很正常的。因为我刚才说了，数百万以色列民冲到那个马拉的苦水里面的时候，他们喝的时候，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就是呸呸呸呸连天呐、啊，拼命喷那个苦水。这就是怎么样？向人诉苦，诉苦是很正常的。所以我不是说你不要向人家讲，往往当你向人家诉苦的时候呢，人家即使是没有给你什么好的主意，但是人家跟你一同在那边伤心，一同难过的时候，神在暗中查看，你只是诉苦，你没有抱怨，神在暗中查看，他要来帮你的。所以摩西向神呼求，神就指示他说，那边有一棵树，你把那个树拿了放到水里面，水就会变甜。感谢赞美主，这点我们要值得思考的。第一，那棵树本来就在那里，所以神在我们生命中，他其实早就预备好了在那里等着我们。当我们生命的小站、人生的小站走到那一站的时候，神一切布局都在那里等着你。所以神启示摩西那一棵树， 那一块木头，所以摩西把那个放到水里面，就如同摩西举杖红海分开一样，神迹奇事就发生了。神迹奇事的发生不是说我们向神祷告神就把它做成，神迹奇事的发生是要我们配合神。黄圣哲牧师前段时间来我们中间讲的特会说，神迹奇事要不断的在我们中间发生，我已经看到发生了。神迹奇事的发生要人来配合他，摩西的举杖，摩西的拿这个树枝放在水里面，水就变甜了。但是我刚才说，第一，树本来就在嫩，所以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如果说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在你今天你的生命中间有困苦有患难的时候，有苦毒的时候，什么叫苦毒？苦毒好像是自私，也是苦毒的一种，因为你一切以你自己为中心，所以你的目光就全部放在你的困难上面的时候，你没有想到，譬如说假如我今天掉了10块钱，我会很生气，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想，这10块钱说不定给人家捡去了，正好救了人家一条命的时候，你不是就欢喜了吗？所以自私自利也是苦毒的一种，骄傲也是苦毒。骄傲是什么？骄傲是说我有的你没有，我就骄傲了，对不对？但是当你有的时候呢，我就开始苦毒了，我就酸了，对不对？或者嫉妒也是苦毒。嫉妒是什么呢？你有的我没有，我就嫉妒你了嘛，这就心里面就生出了苦毒。然后自义也是苦毒，总是认为我是好的，我圣经读了多少遍，你这么做是不对的，不合神的，这叫做自义，甚至于指责人攻击人等等。你把这一切统统加起来，好像泡泡菜一样，就开始摇，然后你盛它个几天几夜的时候，你再来把它打开，哎呦，那味道真的好臭啊。我妈妈是四川人，我妈妈从小尤其是冬天，我们讲说腊八月，我妈妈就是泡泡菜，那个时候泡菜是用那种瓦坛子装的，下面为了怕蚂蚁还要加一点水，那个泡菜里面白萝卜红萝卜小黄瓜等等泡在里面，再放点辣椒，哎呀，然后泡它个一个礼拜，你打开的味道呼好臭啊。苦毒就是这样子了，你把你的自我为中心，把你的自私自利自义，把你的骄傲，把你的嫉妒通通放到里面，然后这样子摇摇摇摇，然后放了那个几个礼拜，你打开的时候那个味道没有办法去闻它的。所以当我们在生命中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神当我们指责人的时候，神在暗中查看，必定要报应我们，不是报答我们。但是当你呼求神的时候，神必定会来帮助你。我刚才说摩西向神呼求，神就启示他那一棵树，用那棵树放在水里面，水的苦毒就变成了甘甜。你要知道水其实还是一样的水，它只是变甜了，不是说变成蜂蜜了，水还是那个水啊，只是它怎么样，味道不一样。也就是说在我们人生的生命之中，我们也会碰到风浪，我们也会碰到风暴，我们也会有困苦患难的。假如我们不改的时候，我们就处在风暴之中，满了苦毒，跳不出来，活活的淹死在马拉的苦水里面。但是那个水要叫它变甜的时候，倒不如那个环境依然是这样子坏的时候，你自己的生命改变的时候，你的心态改变的时候，那个水就变成甜了，那个风暴就已经不在，就不再是那个要我们命那个事情了。 所以我刚才说水本身没有变，只是味道变，我们的环境也没有变，只是我们的生命改变。这个神就是要我们这样，神在以色列人中间行的神迹奇事就是这样，不是说刚才说的一样，觉得是信的主受了洗就万事亨通，神在我们生命中仍然要继续带领我们的，要继续的磨练我们的。我来给你们讲一个笑话，免得大家太苦读了听的啊。有一个人呢、啊，他到那个 pet store 来去买鸟，鸟买鹦鹉，他就去了，他就问那店员呢、啊，那只鹦鹉会讲话吗？会，多少钱？100块，哎，不错。你看他讲了几句话，然后问说旁边那只呢？那店员说这只要200块，哎呦，是比较贵，怎么会？哦，因为那只鹦鹉就很会讲话哦，他讲的话好多哦，哦，这样子。那他看到第三只鸟，另外有一只鹦鹉在旁边，他说那那只呢？哦，那只要500块，哎呦，为什么100块、200块、500块？这只是不是更会讲话呢？不会，那只不完全不会讲话，那为什么要500块呢？我也不知道的，但是因为这两只鸟叫他叫老板，所以我要卖500块啊！感谢赞美神，我们在苦读之中，神仍然要保守带领我们，神要给我们怎么样？耶稣说，人生在世终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一个人呐、啊，你苦读没有关系，苦读是神给你的磨练。你们我们刚才练了嘛？他说神定的律例、定的典章要来实验他们，所以神要我们留心听耶和华的话，行神眼中看正的事情。神就要再一次来，不把加给埃及人的病加在他们身上。刚才我们看的，其实摩西用10个灾，所以让埃及人生病，最主要有3个病，一个是什么？虱子。那个时候埃及人长了很多虱子，还有青蛙腐臭掉了，那臭得不得了，这都是一些病毒，这都是一些病源，还有就是长脓疮，还有就是死亡等等。因为神说，我耶和华是拉法，我是医治人的神。也就是说，假如你听神的话，遵守他的律例典章，心里面不要有苦毒，你这些病都没有了。我们刚才说，把以色列民带出埃及容易，把埃及从以色列人的心中拿开就难了。埃及就是什么呀？埃及就是世界。神今天依然的在医治我们，埃及人的病换算成今天的病就是什么？癌症啊，肠胃炎啊，心病啊，心病当然包括心脏病、高血压，还有什么？还有心理的疾病啊，这都是因为苦读造成的。你相不相信？假如你心里面有苦读，这些病绝对好不了。第一，你饭吃不下，就算你刨了几口饭，大概消化也不良啊，对不对？那么你觉也睡不着了，所以这些病都会造成你焦虑紧张，就是因为苦毒。但是当我们把苦毒拿掉的时候呢，这些病都可以好的。我们记得有一次耶稣到带了雅各跟约翰来到撒玛利亚人的村落里面，这个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们，这个雅各约翰就好生气啊，说父子啊，我们现在要降下天火把他们烧尽吧。耶稣说不可以不可以，耶稣说我来是怎么样？我来是来救人命的，我来不是来灭人命的。所以当我们的生命中碰到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啊，人家不照我们的意思，人家整我们冤枉，或者人家找我们的冤大头啊、找我们的茬，我们心里面就开始怎么样苦读了。或者你跟你的媳妇之间起了一点摩擦， 或者你跟你的配太太起了一些争执，但是你不管怎么样，心里面不能有苦毒，苦毒会一点一点的吃掉你所有的心力。在我们看，这个很正常嘛，你打我一个耳光，我就要打你一个耳光嘛，你骂我就要骂回去，你们这叫做 eyes for eyes, tooth for tooth, 不是很正常的吗？但是你要知道，如果说你做了基督徒，在你的生命中间你这一点点改变都没有的时候，将来有一天把这些都带到天堂里面去，那还得了？那天堂不是跟地上没两样的吗？一天到晚打官司，一天到晚杀来杀去，那干脆不去也罢。所以神要我们怎么样？把你的苦毒丢下来了，把你的重担放掉了。那你说神啊，你这样子不公义嘛，对不对？我被人家害，整冤枉整成这个样子，我气得不得了，饭都吃不下。哎呦，我以前有一次碰到一个人也是这样，他跟我讲这些事情，某某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哦，他气得不得了。后来我回去问另外那个人，他讲的那个人完全没有概念，不知道怎么得罪他了。所以往往我们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人家说钻那个牛角尖，越钻越钻越钻就钻进去了。然后我们还说，神啊，你怎么不行公义啊，你为什么不天上赐下火来把他们烧了，你为什么不替我来报冤，不替我来伸张正义呢？耶稣说什么？ I've done it already, 我已经为你伸张了正义，难道不是吗？我为你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同样是那个木头，你放到水里面水就变甜了，同样是那个木头，我被钉死在那个上面的时候，正义公义已经伸张了，不是说没有伸张，已经伸张。神说我爱你，我也爱他。神爱好人，神也爱歹人，这就是神，这就是我们想不通的，这才是真正是神。在我们的心里面，如果说我们仍然是说神你要这个样子，你要那个样子，神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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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这一切我都已经为你伸张了正义了，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就得了医治了。彼得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就得了医治了。所以，当摩西把这个杖、把这个树放在水里面的时候，水就变甘甜了，那百姓就开始喝。但这只是救命的一口水，那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池塘。马拉你今天去看，那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池塘，到今天那个水都还是有一点甘甜，其他附近的都是苦的。你就知道了，神的恩典祝福要到万代的。神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刚才练的圣经他讲得很明白，为要试验他们，为要试验我们，苦毒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包装的祝福，十字架对耶稣来说是一个祝福，不是咒诅。所以当以色列民再一次跟随神再往前走的时候，他们就来到以琳这个地方。以琳那里的水有十二股清泉，每个支派可以喝一支，喝一股清泉喝不完。你就看到神的恩典多大，那里又有什么？又有棕树，又有绿洲，好像就是沙漠里的绿洲一样，那里令人开怀畅饮，不醉不归。那里有瓜果菜蔬，令人大快朵颐，吃到肚子都要撑破了。神的恩典祝福就是这么样的大，当我们通过那个实验的时候，更好的就要加在我们面前了。这个时候以色列的百姓就扎营在可安歇的水边，不论男女老少，我相信 他们都做了一个甜美的梦。那天晚上神再一次向他们显现，我们说耶和华是拉法，他是医治的神，耶和华而且是以勒，他是供应人的神。神的丰富万有不只是在马拉那一个小池塘那么一点点，神的恩典是我们所不能够想象出来的。即使是你觉得是信了主受了洗，你也不过是神给你了一颗小钻石，但是神真正的目的是要带你进入那个钻石矿中，你可以任意的拾取。就算是我们觉得是信了主受了洗，如果说我只等着要上天堂，那你只不过是得到的是那个恩典大海中的一滴水。神真正的目的是要带你到恩典大海中去，任你遨游，这是多么的美好。神的丰富万有就好像诗篇二十三篇说的一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溪水边，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又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他的杖他的肝都要安慰我，他并且要再一次的在我的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多么的美好。他要大大的带领你，不是那么一点点小的所能够取代的。神的目的，他要你一生一世都有恩惠慈爱随着你，你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以色列人在埃及地住了430年，所以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呢，圣经上面记载的说，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也就是说神把那数百万的乌合之众看作是耶和华的大军呢，是有用的。我们弟兄姐妹也是在这里，我们普遍年龄偏老，没有关系，我也老，但是我的内心一天心思一天，耶和华看重你，说是你是耶和华的大军，你路走不动，你说没有关系，我也不是要去赢什么奥林匹克的十项全能的金牌，你跑不了没有关系，神只要带领你走，你只要跟着他，你用你的祷告，你用你的读经，你用你的那个灿烂的笑容，用你做的那个饭食来服侍神的时候，神就再一次要带领你走到那个你想都不会想到那么美好的一个地方的。耶和华神他接着说，他说那一夜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一夜，他说是耶和华之夜，在神的心中他多么的看重我们，他多么的保守我们。所以我们再一次说，我们要跟随神云柱火柱继续往前走，我们不要看那个人生的小站，那一点点小的风暴，那都要过去的。马拉的苦水会变甜，风暴也会过去的。环境不改变，我生命改变，我就能够再一次的能够站出来，能够走出来。十字架这一块木头在人看是苦难的，是咒诅，但是在神看，在基督徒来看，在基督来看却是包装的一个祝福。感谢赞美神。我们或者你的生命中现在也正好走到像是马拉这样一个地方，我今年有好几次走到像马拉这样的一个苦读的一个地方，但是当我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我向他呼求的时候，神就让我看到他的美好，神就再一次的把那个苦读转换成甘甜。哈利路亚！只要我们留意听耶和华的话， 行他眼中看为正的事情，神就会保守带领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是伟大奇妙神，在我们生命中你要来做那奇妙的事情。主，我们或有困苦患难，但是主没有关系，因为你受的困苦患难比我们更多。我们或许有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心里面有了苦毒，禁不住的想要说，神啊，你就来替我报仇吧。主，你说我已经为你报仇了，那公义那个正义已经伸张了，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感谢赞美主，求你悦纳我们今天的敬拜赞美，还有祷告，还有信息。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信望爱之家》，这是专门是信望爱灵粮堂的歌，是在我们刚开始成立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位牧者他从香港来，他说，哎，你们教会叫什么名字？我说我们叫信望爱灵粮堂。他说我正好写了一首歌叫做《信望爱之家》，这就是歌，就给你们做堂歌好不好？堂哥堂妹表哥表妹了。我说好，所以说我们今天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唱《信望爱之家》。在主爱里以基督为基，诚心期盼从今到高。在主爱里以基督为基，诚心顺服神灵牵引到主前。望主恩典不满意，爱教会爱神爱里地里人，建立兴旺爱之家。信耶稣，信耶稣为主，望主恩典不满意，爱教会爱神爱你地里人，建立希望爱之家。信耶稣，信耶稣为主，牺牲心为本，望主恩典不满意，爱教会爱神爱你地里人，建立希望爱之家。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保罗在给腓利门的书信上面，他写着有一位奴仆，他的名字叫阿尼西姆，他的意思就是说有益处。这位奴仆他因为偷窃而且又潜逃，所以被抓到被捕下狱，正好保罗也关到监狱里面，所以保罗就带他，就教导他，带他信主，归入主的名下。保罗在书上说，从此他不再是奴仆，他乃是弟兄。保罗就写了这个腓利门书，请这个主人腓利门要把这个仆人收留回去，并且保罗说，他若亏负了你， 或者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感谢赞美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是也是这样子吗？我们都亏欠了神的荣耀，我们都犯了罪，原本是要死在罪孽过犯中的人，但是主耶稣基督他呼求父神，让我们与他的国有份，要神再一次收留我们到他的家中，甚至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临终的时候他呼叫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主耶稣就为此为我们完成了公义，为我们形成了救赎。所以我们再一次说，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如果我们生命中有任何的苦毒，如果人家对不起我们的，或者是我们对不起人家的，这个时候我就要为你来祷告，让你的马拉的苦水成为雨淋的甘泉。不但如此，神要在我们生命中来做那奇妙的工作，不是说我们多么的好，而是说神为我们行了公义，神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感谢他，我们赞美他。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2006年你诞生马槽，你活了33年半，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了完成救赎，赎了我的罪。主，你在创世前拣选了我们，你也在我们生命中你带领我们，求你在2007年你更要赐下各样的恩典祝福与我们同在，保守带领我们。你是医治的神，你是供应人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不叫我们心中有任何的疑惑，在我们的生命中来掌权作王，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